美国证实北京仅完成 57% 的一阶段贸易协议，40年最大通胀影响市场。业界表示不应该忽略美国经济动能。立陶宛和澳洲达联手共识，评论说北京施压不成会失去整个欧洲。东澳和防疫令之下，中共地方债危机加剧，中国大批产业停工，散货船运价格暴跌90%。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0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这个礼拜，美国商务部正式宣布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证实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只完成了57%的协议采购目标。在2月8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在去年全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对中贸易逆差增长14.5%，至3553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出口额年增21%，至1511亿美元。业界人士比对协议内容和统计数据后，证实北京在过去两年的协议完成程度为57%。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贸易问题专家查德包恩对美国之音说，这数据显示北京相对于根本没有增加对美进口，因为中方甚至没有达到基准水平，即贸易战发生前2017年的进口水平。在2020年1月份，美国政府和北京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缓解了持续近两年的贸易战局面。根据第一阶段的协议内容，北京需要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采购2000亿元美金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协议涵盖的领域包括农产品、能源、服务、工业制品等。鲍恩说，他认为中方从未按计划履行其采购承诺，相关问题引发美国政界关注。美国贸易副代表比安奇2月1日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议协会主办的线上论坛说，中方很明显地没有兑现第一阶段的承诺，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努力地处理这个问题。他亦表示，目前美中关系仍然处于困难阶段，北京一直希望借助美中贸易协议来取消数千亿美元商品的关税。而美国官员在这个礼拜早的时候对路透社说，他们希望中方政府在接下来采取具体的行动，来补其没有实现的采购承诺。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任杰米森·格里尔曾参与第一阶段协议的谈判，他说目前的条款亦可以被用来对没有实现的事情进行追索执行。第一阶段协议包括北京未完成计划时的机制，美国可以借助现行条款在未来继续追讨北京拖欠的项目。美国政府将在2月10日公布1月份通胀数据，预计通胀率会继续上升至数十年来的高位。在这个之前，10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7%，达到1982年以来的最高值。受历史性通胀的影响，包括 Costco 在内的各大消费品公司都宣布了应急计划，提醒商品涨价的风险。企业界警告通胀率可能不会很快回落，不过亦有美国业界人士认为，外界不应当过度强调通胀的作用，而忽略了美国经济本身的活力，呼吁关注美国市场的真实情况，着眼于经济发展的潜力。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埃雷集团的创办人雷宾斯坦表示，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的状况至今表现良好，不应当过度渲染通胀和经济下行风险的恐惧。他接受 CNBC 采访说，我不认为股市会出现任何巨大的修正，从而拖累经济陷入衰退，我认为股市的修正将会是适度的。鲁宾斯坦说，此时的经济环境和1970年代的停滞性通胀危机不同， 当时他任职卡特政府的内政部门，通胀呈现双位数增长，美联储将联邦基本利率拉升到 20%， 而现在的处境一啲亦不好像当时那样。美国政府数据显示，在1月底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连续第二个礼拜下降，这个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克服同疫情有关的干扰。而2月9号的数据显示，美国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这个反映出美国人对外国商品需求仍在继续增长。鲁宾斯坦表示，目前的美国经济结构已经和1970年代不同，对通胀威胁的承受力亦较高，但是他认为通胀将持续高于美联储 2% 的政策目标一段时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声明说，美联储致力于2024年将美国的通胀率降回 2%， 这个意味着当局将会将重点放在压制通胀，而不是支持股市。这个礼拜美联储分析师警告，虽然美国企业业绩强劲，经济持续增长，美股仍然将会面临严肃开局，受到美联储政策影响，个股成交量将会感受到拉锯战式的冲击波。在2月9号，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出访澳洲，和澳大利亚外长在坎培拉举行了会晤，双方同意在未来加强合作，共同抵抗北京政府的贸易威逼。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说，他和立陶宛的同僚都认为理念相同的国家应当团结一致，维护国际秩序的规则和自由和开放的贸易活动。在这个之前，澳大利亚和中共政府关系恶化，原因是北京对澳洲要求调查疫情起源的呼吁进行报复，对澳洲实施了一系列贸易壁垒。而立陶宛在国内设置台湾名义的办事处之后，亦遭到了中共的打击。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在澳洲表示，立陶宛亦和澳洲一样成为了被北京使用经济贸易武器打压的对象，但是看来我们不会是最后的几个受害的国家，世界上有相同理念的国家，应当有办法抵抗威逼，不屈服于政治和经济压力。有评论认为，北京打击立陶宛等国的做法可能会影响整个的中欧关系。上个月底，欧盟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起诉讼，反对北京对立陶宛施压的做法，而英国政府亦在这个礼拜表示，要求以第三方身份加入欧盟在世贸诉讼的谘商程序。美国之音的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多年来布鲁塞尔经常会尽量维持和中国的关系，但是立陶宛是欧盟成员国，是欧洲单一市场的一部分，在欧盟公约框架之下，欧盟很难对其遭中国威逼无动于衷。最令欧盟难以容忍的是，中国仲向德国等国的第三国公司施加压力，威胁和立陶宛有生意来往的公司已经管束到欧洲国家彼此之间的经贸往来，这样的做法是欧盟没办法容忍的。如果北京持续这样行事，很可能弄巧成拙，反而会进一步失去整个欧洲市场。北京近日在东澳事宜上花费重金建立场馆，并对参加东澳的外国首脑大规模地撒钱。与此同时，中国多地仲实施了严格的防疫做法，导致大量经济活动停摆，引发海外媒体关注。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说，在今年以来，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持续加剧，东澳疫情和房地产市场下滑已经令中国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华尔街日报》指出，北京发布的政府数据显示，在去年地方政府债务比前年增长了两成，而外界认为目前的地方债规模仍然是被严重低估的结果。在经济学家和北京当局看来，目前的债务规模对财政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龚胜利表示，而家中国地方政府几乎冇边个市县唔系靠土地财政嚟赚钱嘅。中国嘅房地产产业都系依靠债务支撑起嚟嘅，而且实际债务规模超出公开数据。而冬奥会嘅举办又显著咁增加地方债嘅负担。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东澳赛区之一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其地方政府债务在2019年末已经超过400亿元人民币。该市的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加地方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值超过 50%， 而主办奥运活动导致情况继续变得严峻。龚胜利表示，中国 GDP 现在已经很低，如果再继续下滑，中国经济可能就是负数，奥运会拖累经济，房地产令债务攀高，而中国持续放水，令到人民币成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货币。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样人民币就是金融危机崩溃的根源。公开数据显示，北京冬奥期间大型散货船运价和去年高峰时期相比暴跌 90%。 专家认为这个和北京为冬奥会下的环保令有关。中共当局在下达为期6个月的环保停工令。中国涂料采购网还报道说，官方对河北唐山、石家庄、张家口、承德、天津等十几个地区开展为期67日的加强版停工令，这个意味着中国超过一半的省市地区重工企业面临停产风波。据韩媒 ET News 的报道，冬奥举办前夕，北京当局要求北京和附近城市的工厂减产，韩国企业的中国工厂进入紧急状态。现居美国的经济学家、亚洲房地产协会理事王俊对大纪元表示，散货船价格暴跌的一个原因是中国铁矿石需求下降，而铁矿石需求下降的近期原因是北京为冬奥会下达环保令。他说，冬奥会在北京举行，北京附近好像河北是炼钢的主要产区，大量的钢铁工厂由于环保问题暂时关停或者是减少生产。王俊认为，货运价格暴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去年的货运价格异常飙升。为什么下降幅度这么大，90%这么夸张呢？是由于过去疫情的原因，导致码头经常堵塞，很多船入去之后出不回来，所以没有空船去运输。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由于 COVID-19 入境限制和恶劣天气阻碍了卸货，中国港口在2021年中期经历了严重中断，这个反过来又限制了散货船的供应，并导致价格飙升。但是根据 IHS Market 的数据，在那个之后，在中国海岸等待的船舶数量已减少 40%， 表明运力紧张有所缓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